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十字架的道理第二讲。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看前面啊。如果有圣经，还是打开，因为我们前后还要引用的去用。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界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要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就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主耶稣基督夸口。弟兄姊妹，从前我们到你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主啊今天的信息来仰望你。主，求你的圣灵在这时候充满每个弟兄姊妹，主啊也充满孩子，让我们深深的来领受十字架的含义。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十字架的大能来破碎我们自己，来更清楚的认识你，更深的来经历你。主与我们同在，主啊开启每个弟兄姊妹的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我们今天这段信息还是讲十字架。那我这几天我在 Time 杂志上看到了十字架又上了 Time 杂志的封面。在上一期的 Time 杂志，我们看到刊登了一个关于教会的讨论。那么这个封面非常的有趣，它那个封面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汽车，好像叫什么劳斯莱斯，我还不知道，没开过这个车，我见过几次，我不知道你们谁开过，举一下手有没有？看来我们教会没有人有这种车哈。那个车据说是英国造的啊，就特别的非常的昂贵的车，世界上产的不多的。那么这个车前面那个标志呢，是一个十字架的标志啊，这个是错的啊，它是其实是带有一种讽刺性的啊，十字架不应该是在这个车上边，为什么？因为这车上的标志是一个有钱人的标志，所以呢，那个上面写了这个。后来第二期这一期的杂志，最近的一期又开始有些讨论，关于这个十字架的问题又有些讨论，关于教会的建造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它的封面上，在豪华汽车的上面，它写了一句话，他说是 "Does God wish you to be rich？" 就说上帝是让你发财吗？上帝是让你发财吗？这样一个信息。那么没有错，是因为这个教会呢，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兴旺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做Lakewood， 你们知道这个教会吗？在休斯顿。那么这个主任牧师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他常常的会买电视的最好的时间，全国性的电视，大的电视台，然后他开始来放他的讲道，他的讲道非常的受欢迎，他现在是全美国大概是影响全国的50个基督徒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叫江，是个美国的黑人牧师，他然后呢，布什总统才列到第八名，所以看来他比布什总统比 Billy Graham 还要影响。可是关于这个问题，他所讲的信息的内容却引起了美国 Time 的注意，美国的《时代周刊》杂志就在这一期对他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他的核心，他讲到的核心就是上帝是祝福你的。 上帝会让你很有钱的，你要什么上帝都会给你的。我要个房子，我想小，我可以要一个更大的。坐飞机，牧师坐飞机除了坐豪华舱的，我是从来没坐过豪华舱，我都是到哪里谁请我都是经济舱，而且我还要挑经济舱里边最便宜的来买。看来很多观点都不同的。那么他不讲十字架，为什么不讲十字架呢？因为他说我的会友不愿意听十字架，不愿意听这些信息。圣经很多的信息是人不愿意听的。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看十字架。十字架的救恩绝不是功利性的。我们今天，所以第二天他在这期杂志里边有很多的讨论，差不多有五个讨论，有四个牧师反对他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只有一个是赞同的，是他们教会的会友。那其中呢，有一个牧师就讲说，这样的信息是末世的时候假先知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你传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传的是一个人们喜欢听的福音。如果这有钱人信主都有钱了，那么穷人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他破产了，他还信不信耶稣？他信耶稣是为了有钱，为了得到祝福来的。可是有一天他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信心还在他里面，还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教会都是有钱人，那么穷人怎么办？福音是不是给穷人的？福音男人都给有钱人的吗？我们教会我们阿林顿的团契，我们租了一个教堂，我们不是租的，我们借的。我们租的时候人家不要钱，那个教堂的在阿林顿的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当他来到这个教会有300人，他就开始做了一件施工。这件施工是做什么施工呢？这件施工他就是请这些 homeless 这些流浪汉每一天晚上到他们教会吃饭。据说最兴盛的时候好几百人来吃饭，一到晚上的时候教会就准备好吃的，然后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到教会来吃饭。这些都是穷人。那么这个就引起了教会领袖的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教会这些领袖都是白领阶级，都是很有钱的人，甚至包括当时的美国政府的法务部长，他们就提出反对，说因为你把我的教堂搞脏了，你们来一些流浪汉，很多这个比较有身份的人就不来了。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对牧师提出了很大的批评。后来牧师最后他们很多人就离开这个教会。最后这个教会剩多少人呢？从300人剩到30人，那么只有30个人愿意做福音的工作。可是那牧师没有改变他的想法。牧师说，如果耶稣今天在这里，他会怎么做？他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看见贫穷的人、流浪的人，他会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反对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知道当我们信主，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祝福的。可是福音的核心还是十字架，那这是一个极端了。这是一个极端。今天在美国的这种教会里，真的是这些想法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我还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彼得出去传福音，在美门那里，哇，有一个这个摊子，对不对？那个摊子就说，哇，这个朝他要钱。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又把我的耶稣基督给你，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得到医治。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我们金银都有了，我们却没有神的能力，我们却没有神的医治，我们也没有神的救恩了。所以我们都有金银。今天在美国的西方的大的教会里边，这一点确实在上帝面前是要需要悔改的。连世界的杂志，连 Time 杂志都觉得我们走得太偏了。可是信耶稣一定要受苦吗？十字架的信息一定是苦难吗？很多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就是信了耶稣就是要苦难，坐牢了人一起被抓判7年的就比判3年的荣耀，没有被判刑的还挺难过，说为什么上帝那么爱你啊，让你坐牢不爱我。这也是观念，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十字架的信息并不仅仅是苦难，十字架的信息是荣耀。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没有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没有拿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没有救赎你的生命，那这个十字架是没有意义的。十字架是荣耀的十字架。所以这两个想法都是不对的，都是偏激。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回到十字架来看，十字架究竟是什么？十字架究竟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绝不是功利性的，首先绝不是功利性的。可是有的人很多信主的时候是带有功利性来的，这个没有错。我们觉得我们面对艰难，我的婚姻有问题，我的孩子有问题， 我的工作有压力，我的身体有疾病，所以我来到教会，我需要上帝来帮助我啊，这个没有错，没有错。可是当你认识了神，你会更深的往前走一步，你突然发现你来到上帝那边不仅仅是需要上帝的帮助，乃是要朝见他，敬拜他，与他建立一种生命的关系，这个会超过你的那种需要，对不对？台湾有个故事说，台湾人呢，有一天有个牧师在台湾传福音啊，他写了一个大的一个条幅，写的信耶稣得永生，他就开始搞布道会，结果没有人来啊，没人来。结果有一个，由于结果第二天下雨了，这个风和雨就一吹，把这个字给吹掉了几个笔画，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那个永就少了一点，那个生的就少了一横，就得水牛了啊。那么结果那天来了很多人，因为大家都要水牛，因为台湾是耕种这种稻田的，都需要水牛。所以大家说，哇，这个信耶稣有水牛很好。你看到人刚开始，最早来到神的面前，并不是完全的为了救恩而来的，是为了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所以这个真理，实际上的真理满足我们的需要，实际上真理首先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啊。《Time》杂志美国纽泽西一个牧师就讲他就讲讲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如果我们传的是这样的信息的话啊，我们如果传的是这样信息的话啊，有一天我们无法对主交账，我们违反神的祝福，不仅仅是物质的，神的祝福乃是全人全心的啊，全人全心的，是首先包括对你心灵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保罗这里，我们来看到啊，保罗说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神的儿女呢？啊，我们该用什么观念来看十字架呢？啊，保罗说，弟兄们呐，可见呐，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的有智慧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啊，有尊贵的也不多。我们今天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炫耀我们教会的一些名人、富人、地位高的人。如果总统在我们教会聚会，我们就说总统在我们教会，你还不来吗？哎，我们传福音会有这种方法的，对不对？比尔盖茨在我们教会，你还不来吗？张德培那个帅哥，你还不来吗？对不对？啊，张德培上次来这个布道会，哇，吸引了多少年轻的女孩子，哇，不得了！大家是见耶稣还是见张德培呢？我相信有一半是见张德培去的，你想是不是呢？这是实话，可能这个话都不太好听，可实际就是如此的，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炫耀这些东西，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说，保罗说，所以弟兄们，在我们中间呢，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不是没有啊，是以不多啊，不多。所以保罗说，神却拣选世上最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啊，又拣选那个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哇，这段经文是非常的奇妙。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主啊，真的是通过拣选了保罗，他把福音讲得那么清楚。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是分等级很森严的，很森严的。唯有一个地方是使那些有钱的人和穷人、强壮人和那些软弱的人，包括那些贵族的人和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可以在一起平起平坐的，就是教会。你想想，在当时的历史上，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他们平起平坐？罗马政府的公贵的官员，可不可以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在一起坐？平时不可以的。君王，啊，可不可以跟普通人一起？不可以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当不管是康斯坦丁他信了主了，他跟老百姓要坐在一起，那个教会不仅都是政府的官员，啊，对不对？啊，我记得，当时这个韩德尔的《米赛亚》，当时在演出的时候，那一天是伊丽莎白女王去听了，对不对？那天除了伊丽莎白女王，在整个的演奏大厅里边，有多少的贫穷的人在里边听啊？有多少普通的基督徒呢？可是当那个指乐队那个诗班唱起了《哈雷路亚》一唱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在前面坐着，她就站起来了，所有人都一起站起来，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你们哈利路亚，他们要遵从耶稣是神，他们遵从耶稣是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他引用了这样的经文，保罗说，上帝啊，拣选了那些愚拙的、软弱的、 卑贱的、无能的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的智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救赎啊。如果我们认识神是靠我们的知识去认识的话，那我们一定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认识的啊。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废弃聪明人聪明呢？就在这里，我们认识人绝对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啊。我们觉得我们读了博士，我们可能认识耶稣基督就比那农民认识的深一点啊，但不一定啊，不一定。也许你理论上认识的深一点，你读的书比他读的多，可是你跟神的感情不见得比他深。有一天你到主那里，你得到荣耀不见得比他大。所以这就是神的眼光，神的眼光。所以神的眼光就是这样的奇妙。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引用了一段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第23-24节，这段话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智慧的人呐，不要因自己的智慧夸口啊，勇士不要因自己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那我们夸口的却是因着上帝的聪明，认识我们的耶和华，又知道他喜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义和公平，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夸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当中符合上帝的标准的人几乎是没有的啊，记住他用了个不多，这个什么意思呢？没有啊，没有。许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呢，就用这段话来攻击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基督教啊，信基督教人都是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农妇、小孩，所以上帝就特别喜欢这些无知人到他面前啊。你看耶稣说，孩子们到我的面前来，天国就是这样子的。你看鼓励这么小孩，就孩子什么都不懂嘛，所以很容易就信了耶稣。那农妇什么不懂嘛，有水牛了就信了耶稣，对不对啊？所以人们就这样的来看基督教，这里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从历史那代，很多的著名的这个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殉道。有一个人啊，叫做柯里索啊，他是第二世纪的一个著名的批评家。他说呀，他是这样嘲笑基督徒，他说那些基督徒啊，就是不要让任何人受教育，不让任何人有智慧啊，不让人有知识，不要让任何人明智啊，他们却要无知的、愚蠢的、野蛮的人来到他们的面前啊，所以他们让那些奴隶啊、不名誉的、犯罪的女人和小孩来到他们的面前。今天很多的知识分子也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他说那不都是农村人信的吗？只有到农村看到教会的基督徒，城市里的人，我们是大学教授啊，我们怎么可以信耶稣呢？那显得我们多无知啊！我记得我们受洗的时候，都带着很多很多的。当我要受洗的时候，那也是带着一个，哎呀，我突然其实发现，我奋斗了这么多年，原来我是一个愚拙的人，不太容易接受。我一接受耶稣基督，原来我过去奋斗一些全作废了，全没有意义了。那我也不太容易接受，一个是否定了我自己，第二什么呢？显着我自己无能，要靠他。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高级高学位的人信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很大的障碍。你想是不是呢？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是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走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沿着这种思路往下走的。可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这个院子一个大门，那个门是宽大的。我们说福音的门是窄的，为什么那个救恩的门却是宽大的？那是意思是上帝给所有人，他的福音不仅是给犹太人，他也给外邦人，他不仅是给我们眼中看的所谓的好人，他也给那些坏人啊，明白吗？台湾有一个这个叫陈进新的，这个绝对是坏人啊，在用不管用人的眼光、神的眼光，他都是坏人啊。他杀了白小燕那个女演员的女儿，对不对？杀了好几个人，他被抓起来判了四个死刑，我记得好像还有四个死刑，反正四个死刑跟一个死刑其实是一样的啊。但因为他罪太大了，被判四个死刑。可是就有一个牧师老去监狱向他传福音。老去讲去了大概几十次，终于有一天陈晶晶认识自己是罪人了。他过去他虽然犯了罪了，他枪毙了，他还是很厉害的，他说我这个根本就不认罪啊，能把我怎么样？可那天他认罪了，他不是在法律上认罪，他在耶稣基督面前认罪，他承认他是罪人，所以他承认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承认他愿意他的灵魂得救，所以牧师就给他受洗了。这就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你知道吗？很多人说他有什么资格信主？你有没有这想法？ 比如说他又能够得救，那好人怎么办？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你有没有这个看见？他怎么能够信主呢？看来信主是需要有条件的，对不对？信主有条件的。有一天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争论，是关于我的，跟我有关系。有的人认为我没有资格信主。那么这个争论特别的有意思，哇，那个太多了，这个争论太多了啊，争论太多，就什么人可以信基，信基督教的基，谁有资格信基啊？当讨论这个资格有资格信基的时候，问题讨论到几个不太是这个既得利益者或者掌权者喜欢的人，包括我、阮志明、于杰、王怡，很多人认为我们这几个人不配信基啊，更不配做传道。所以呢，这个吵的是这个说，这些人他们怎么能够信耶稣呢？他们信耶稣就使基督教的队伍变坏了嘛，对不对？基督教队伍本来是很纯洁的，结果他们因为他们信基，就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人叫羽毛乱飞，他的名字叫羽毛乱飞，你们上网可以查一下羽毛乱飞，他是非常有思想的一个人，是个知识分子。他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可能是为我们有一点点的同情我们，可能那意思。那么他就被人家骂得要死，骂得臭头，说他不算中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他更不是基督徒。他这个文章写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他用了什么呢？他用了一个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呀，有魏庄，有个村庄叫魏庄。有一个人叫阿 Z， 就是张伯利的张的第一个字母叫 Z 啊，阿 Z 的。有一回呢，这个同村的有个姓姬的老太爷子的儿子要做了主任牧师，结果呢，这个阿 Z 呢就想蹭两杯酒喝，那阿 Z 就很高兴，手舞足蹈的说啊，这多光彩啊，我跟姬老太爷是老家本家是一家的。那其实我原来不姓 Z， 我原来也姓姬，他说那个作者主任牧师那个姬老太爷比我信主还晚三年呢，晚三年呢。然后呢，他就去喝酒去了，对不对？结果呢，教会的长老便把阿 Z 叫到一边去，叫到姬老太爷那里。老太爷一见，满脸见珠，喝道：“阿 Z， 你这混小子，你说你是我家的弟兄吗？”阿 Z 吓得不敢开口，老太爷越看越生气，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你怎么回事？我怎么会是你的弟兄？你姓姬吗？你配姓姬吗？你是基督徒吗？”你看到没有？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呢？有的人我们觉得他不配姓姬的，结果有的人知道阿 Z 人太荒唐，自己招打他大概不配姓姬。他大概未必也不配姓姬。就在这时候，这个姬老太爷走到前面，啪啪给阿 Z 两个响亮的大嘴巴。那么大家知道了，这是阿 Q 正传了，对不对？这个鲁迅的阿 Q 正传改编的。这里面说明一个问题：究竟谁有资格姓姬？张伯利没有资格姓姬吗？那张伯利就不可以做传道人吗？那神究竟是拣选那些好人还是坏人？所以最后他又写了一句话，他说：将近2000年前，有个叫耶稣的更令人讨厌。有一天，他请一些税叫律位的税吏吃饭，家里摆了满汉全席，有好多税吏、民运分子、罪人和耶稣一同坐席。然后他说呢，结果哇，那些好人一看说，这还得了，你们的主怎么跟民运分子一起吃饭呢？然后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让义人悔改，乃是让罪人悔改。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究竟什么人我们配信基？我常常会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受洗什么条件？我说受洗没有条件，只要你认识你是罪人，你就有条件。我是认识我是罪人的啊。所以保罗说，神拣选呢世上愚拙的，拣选我这个愚拙的，让那些好人羞愧，让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对不对？神拣选那些软弱的，你看我当时的身体那么差，神拣选这个软弱的，让那些身体刚强的人羞愧。羞愧，那些身体好人没有今天像我带主信主人那么多所以我们看到，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好 啊，乃是神的心意从他出来的。所以保罗说，神拣选的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世上卑贱的啊，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让那些有的，让他认为自己是好人的，让认为他有资格性基的人羞愧啊，羞愧，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的智慧就与人的智慧不同啊。所以保罗的前提是，若不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无法认识耶稣基督。不管你的地位多么高，不管你多么好，不管人人可能都说你是好人，你是雷锋也没有用啊。因为当你一觉得自己是好人的时候，你就会骄傲，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盲点。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绝对不是什么大人物啊，不是大人物。那些骄傲的人，来夸耀自己能力的人，夸自己可以的人啊，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他要被看得不可以。而那些卑微的人，他会被上帝看到可以。为什么？我们知道圣殿中有两个人去献祭，有一个人叫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呢？严格的遵守圣经的话语的人，严格守十一奉献啊，天天背圣经啊，祷告在十字路口啊，大家都看见啊，把经文写在额头上啊，这种人多属灵啊。可是他在那祷告，他说，主啊，我是多么爱你呀，我把十一奉献严格的都给你，我这个每一个礼拜我都来到教会，我每天都活圣经，每天都背圣经。结果旁边他，我不像他，旁边有一个的这个民运分子在那跪着的啊，然后这个说，主啊，主啊，我是个罪人呐，我连家都回不去啊，主啊，我是罪人，求你来赦免我。耶稣怎么说呢？有一天到上帝那里，这个小的反而伟大了，因为他认识他自己是罪人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很多的人，我们根据人的条件来定是非，我们根据人的标准来看好坏，但是上帝却不让你按照想法，上帝按照这种上帝的看法让你看你。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啊，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骄傲的人会夸耀自己的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神就拣选单纯的人，有钱的人、富足人根据自己的所拥有的来夸耀啊，我有钱财啊，我工资多么高啊，我有多少钱来夸耀，是不是？我看到大陆常常的网站上是这个征婚对象的时候，那个亿万富翁一征婚的时候会登一个很大的广告啊，然后要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条件列了一下，说那是很高的条件的，可是很多人去应征啊，他们希望被选上，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享受这种生活。如果一个有一个，也有一个人，他什么都没有，他去征婚，他希望有一个人帮助他成功，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成功。这是人的选招，可是上帝的选招不同，上帝选招完全与这相反的，与这相反的。当时哥林多人本身的背景就证明了证明了他们很重视智慧的。哥林多人很重视能力的，哥林多人很会辩论的，哥林多人都有一套神学那个哲学基础的哥林多人。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很多的纷争在这里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骄傲，人的骄傲和人的败坏。不管那里边有淫乱呢、还是有什么纷争啊、结党啊，都是因为人的骄傲的问题。所以保罗对他们教会是有些责备的啊，保罗对他们教会有责备的。保罗告诉他们，神的儿子的救恩不是凭着你们的意思给你们的，是神给你们的，神先拣选了你啊，神拣选。所以在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说，我们得救啊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我们做的怎么好啊，也不是我们多么有钱，也不是我们多么有地位，不是多么有智慧，我们得救不靠这些东西，靠这些都不能得救的啊，我们得救是本于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讲神的主动了。第二点，也因着信，是讲人的回应啊。如果耶稣基督恩典给你，你不信，你不要，你还是得不到，你还是得不到。所以也有我们的回应啊，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在这我们看到这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教会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看这个人的环境啊，得救的人呢，不是因为他地位怎么高，他就一定会怎么样，不是的。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贫穷啊，这个，或者是他的工作不如你，他是一个罪犯啊，他曾经被判过刑或者怎么样，我们来瞧不起他。在上帝眼中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说，有的人哇来了找我就是麻烦，不是找工作就是要钱借钱在干什么，我们就不愿理他，我们就这人不好啊。我们要看人说他坐过牢啊，他有什么前科，他被通缉过啊，这些就是不好，我们不要跟他接触，接触就有问题，这都不是来自于神的，这绝不是来自于神的啊。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的弟兄们呐，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啊！你看雅各讲的多清楚啊，不可以按外貌待人啊。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呀，若有一个人献上啊，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里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好位子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说坐在我的脚下，这岂不是你们用偏待的用偏心待人吗？用恶意论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呐，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哇，这句话多宝贵啊！神拣选那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并不是说我们鼓励贫穷，是觉得我们自己需要，我们灵里很贫穷。那个贫穷是指 heart 啊，灵里边贫穷，灵里边我们不富有就没有骄傲，明白吗？灵里一富有，我们就骄傲了，就骄傲了。所以那个灵里贫穷人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很容易接受福音，他们不骄傲的，他们很容易接受耶稣基督，他很容易进到耶稣基督的整个的那个神的计划里边去，把自己的生命为主所用，所以他是有福的啊，他是有福的。你看雅各在这里也这么说啊，他说哈，他说神岂不是拣选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吗？啊，让他们承受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啊那个国吗？啊，上帝的国吗？你看这多重要。所以教会啊，没有贫穷贵贱之分，不要看人家做餐馆的、送外卖的、什么打工的、刚来英文不会的，我们就瞧不起人家，这个不对的啊，就不对的。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有的做生意的大老板到教会里去啊，和一个贫穷人给他打工人在一起，是可以彼此相爱的。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台湾，台湾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大老板，很有钱啊，太平洋公司的总裁啊。太平洋是台湾的四大建设之一，他们还有自己的商店叫搜狗啊，狗狗，是搜狗叫什么了？就是搜狗啊，搜狗，我现在 Google 上多了，那然后是搜狗，这个商店在全世界是很有名的，叫太平洋从广百货啊，中国大陆有。这个老板是我的好朋友啊，他是主内的一个长老。有一天他们教会来了几个大陆的弟兄姊妹，哇，这个弟兄姊妹哇，这个穿的都很整齐啊，为了显示自己来台湾混得不错啊，就来到教会。到教会因为去等着聚会之前，就他那教会是用的以林书房，然后他们就上厕所，有一个弟兄上厕所，然后呢发现厕所上面挂了一个牌说暂时免进，厕所正在清洗，他们就在那等，就不太高兴，就在里边就听有人夸嚓夸嚓在洗厕所，然后他们就进去了，一看那个人，哇，那个人还带个领带洗厕所，他们也不知道是谁，洗完的人说，快进去吧，可以了，我清理干净，你们用吧，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就穿上西装了。结果他们上完厕所出去看，发现那个人站在台上讲道呢，那天讲道就是清厕所的人，就是这个人，这个教会的长老。他们到这教会发现一个不同的事情，这个总经理，这个富可敌国的人，在教会站在讲台讲道，可是他在讲道之前他去清理那个教会的厕所，你知道吗？可是这些新来的人呢，他们也许是他们公司的雇员，是他的公司的雇员，可是他们看到自己的老板原来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那这就是在主的爱里边才有这样的。所以在主的爱里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看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要看一个教会有钱，哇，教堂建得多美丽， 我们就奔那个教会去。神不在那个美丽的 building 里边，神在你的心中。Amen。我就是到一个教会去布道，哇，那个教会那个教堂漂亮得不得了。我记得三年前他们也希望我去做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当时就给我秀了一个大教堂，但是还没有装修完的。这次我去，哇，装修的金碧辉煌，金碧辉煌。可是在聚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跟我们教会比差远了。我不是骄傲，对不起啊，我不是骄傲。我说宁可让我选择一些爱我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我不会选择那个教堂。你明白吗？所以我在这个教堂里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大一个教堂，结果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来了，这个礼拜五的宣教会就来了50多人，大家坐在那儿都一个都快睡着的样子。我们礼拜五的聚会，我们上个礼拜五的聚会，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最小的都有40-50人，对不对？我们分几个组，最小的组都40-50人。那你会看到说，这个神的爱在哪里？它不在一个教堂。当然我们未来我们会有教堂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宣告。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福音的重点，我们信耶稣不是奔一个建筑物去的，说那里叫教堂。所以这次我在网上有弟兄姊妹问我问题，说教堂是不是教会？这个问题我说，教堂有的是教会，有的不是教会啊。教堂如果耶稣基督在那里边，那就是教会；如果那个耶稣基督不在那个里边，那个 building 不是教会。教会是指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在于在体育馆，还是在 cafeteria， 还是我们在家里边，就是教会。你的家里礼拜五就是教会。我们现在有14-15个小组，上个礼拜五的聚会，那就是教会。Amen。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观念。第二点，基督徒夸口的根据是什么？保罗在这里接着说，在1:3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要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就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主夸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得救的根据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不是根据人在世界上的成就，也不是根据人个人的品德。你说成就不对，品德还不对吗？也不是的，也不是的啊。在基督以外的智慧，其实是人陷入地狱的愚拙啊。基督以外的公义，其实是人过失和定罪。你想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愿意定罪别人，批评别人，那就是基督以外的公义。基督以外的公义，基督以外的圣洁呢，其实就是污秽和罪恶啊。基督以外的救赎呢，就是捆绑和奴役。只有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救赎。世界所夸耀的圣洁是不圣洁的，世界所夸耀的公义是人的公义的论断和批评，谁的能力大谁就公义，胜者诸侯，败者贼，这就是人的公义，是不是呢？可基督里的公义不是这个样子啊，基督里公义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夸口，我们可以的，基督可以夸口。夸谁啊？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说我是在被十字架破碎的人。我们弟兄姊妹讲见证的时候，这个不是夸口，我们讲到我们的软弱，可是通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啊，我们得到改变。这个夸不是夸我们自己，是夸耶稣基督啊！夸耶稣基督。我这一年在外面布道，我从来没有夸过我的成就啊，我没有夸过我说我过去拿过多高的学位，我过去怎么样，我都夸我的软弱，我的疾病啊，我的逃亡，我被神的破碎，我的骄傲，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去给人家喂狗啊，我打工的时候做餐馆被老板骂，我夸的都是这些东西。那是因为基督的能力在我的里边显大，我没有夸我说我在餐馆里哇快做到老板了，都没有，你知道吗？我没有夸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夸什么？我没有夸说我在神学院里哇我都是老师最喜欢我的，我没有去夸这东西，我夸的是我的软弱。保罗说他也夸过，他只夸自己的软弱，夸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引用了经文，他也引用了旧约。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保罗的意思说，当你夸的时候不要做一个宗教的狂热者，说我们只夸我们的宗教，我们只夸我们的神，别人都不行啊，我们对别人要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啊，做人的尊重。保罗在这里不是讲那个宗教狂热分子是只有我对别人都错，我们现在基督教里好多的宗派就是只有我对啊别人都错啊。我们很多的教会人不多，三五十人啊，办了30多年还那么多 人家别的教会说你教会多少人了，人家说300人2万人，他说你不要数人数啊，神不喜欢数人数，大卫数人数神就惩罚了他。你看我们这个人会这样讲怪话，你知道吗？那你有本事你去发展2万人去，对不对？每个教会礼拜天不都得数人数吗？那数人数不是不合神的心意，是看多少灵魂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常常的是妒忌，出于妒忌我们就开始批评，批评。我们很多的宗派很小了，其实还常常想着救自己的宗派队，别人都不得救。你只要不到他的教会，别的教会都不得救。会不会有这样子呢？所以这都不对。保罗不让我们夸这些东西。保罗不让夸东西，保罗也不让我们做一个这种狂热的宗教者，保罗是让我们做一个有爱心的信徒，我们夸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所以这不是世界的智慧，世界的智慧容不下十字架，神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神的智慧是什么呢？神的智慧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就是神的智慧。在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丝毫的虚荣和自负啊，只有永恒的价值，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将人带进更深的一个信仰的层面里边去，真正的来经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啊，夸口的当知主夸口啊，当知主夸口。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的人说，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的啊，第1章第30节是本乎神，也就是说，因为神的拣选，我们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因为神的给予，我们才可以得到；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边的救赎，我们才有美好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基督徒不要自夸、啊，基督徒有的时候来软弱的人问我们一些问题，没有关系啊，不要自夸。不要觉得我们已经掌握了真理，我们就是真理，我们不是真理啊，耶稣基督才是真理，我们只是真理的一个实践者啊，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比他们没有信主的深一点。所以我们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很多弟兄问问题说，我有什么资格受洗？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受洗班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有受洗班，早上弟兄姊妹你们早来一点就可以上受洗的课程啊，以后你们不上受洗课程可能是不能受洗的，因为真的你们不懂不清楚这个真理，受洗你们会麻烦啊，有一天你们会自夸的啊，自夸的。所以你要想受洗，我故意告诉你，就一个简单的，你认识自己是罪人，你就够格了。我们的受洗的标准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怎么好啊，那是世界的标准，对不对？你要想选议员吗？那你对不起，你得去家家拜访去啊，然后你就做得很好，然后你到电视里面去发表演说、登广告啊，然后你每天要做得好的样子，你不要有任何绯闻，你不要有任何的贪污，什么都没有，你才能选上议员，对不对？这世界人的标准。你要入党吗？那你天天扫地。那我入党的时候扫好多年地，我才入的党，你知道吧？我入党是每天这个总编辑上班之前先看我在那扫地呢，对我印象就好了，你知道吗？这个你不做这个你能入党吗？你的条件你得遵行一切，然后吃苦在前，这个享乐在后，对不对？你才能入党吗？这条件，这是人的条件。可是神的条件不是这样，神的条件恰恰相反，完全相反。不是说你不要做好事，是首先什么？首先你要承认你是罪人啊，你是个坏人，不是好人，你就够格了。你要敢说你自己好人，你绝不够格。上帝面前，上帝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啊！你说陈进心是坏人，我没有坏到那种程度。但上帝审判的时候，你没有信主，你跟陈进心审判是一样的。你虽然没有杀人，可是你心里恨过人，因为圣经说恨人就是杀人啊，恨人是杀人。只是你没有条件，第二你没胆量，你没胆儿，你还想你过好日子，不想毁掉你自己，你没胆儿。你说我没有贪污啊，没有贪污你没有机会。你没有机会啊，你有机会你也会贪。你想你有机会你跟陈克杰有什么区别啊？我没有机会嘛，对不对？我们有机会，如果我们管一个省，哇，我们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那我们也你看这个民主国家不也如此吗？阿扁那不是家里什么都报销去吗？对不对？都放在这个国家的费用里报销去，不也被人揭露出来吗？人的罪恶对谁都是一样的，不管专制国家民主国家，罪恶是一样的。最后一下，不管专制国家民主国家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啊。第三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我们看第2章的1节到5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呐，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呀，必 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我曾经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人的大神的大能啊，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当时的哥林多城是一个腐败的城，人欲横流，物欲横流，人们看到有钱的人就很尊重，看到地位高的人就很尊重啊。可是看到地位低的人，其实世界就是如此的，世界哪里都是如此。今天在中国不也一样吗？对不对？笑贫不笑娼嘛啊，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没钱谁都不理你，是不是？哥林多人所特长的是什么呢？是文学和哲学。哥林多人很会作诗的，哥林多人很会辩论的，哥林多人都有一套神学哲学理论的。可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这套方法去传，我们改变不了这些现象，改变不了。所以保罗说呀，我们不这样做的，保罗不这样做的。所以神学理论只能够说明神，但不能够使人得到神，你想是不是呢？神学理论只能够使我们使神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但不能使人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我们不是不要神学理论，但是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理论跟神建立关系啊。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我不传这些理论呢？保罗说我只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只传他钉十字架啊。保罗难道不懂这些理论吗？这些理论都是保罗创建的。我们今天读的神学理论很多都是从保罗书信里出来的。保罗可是说了核心的问题，他说我只传耶稣并钉十字架。我们今天呢，所以我们常常的用高言大志啊，我们搞布道会，我们搞很多的噱头啊，吸人来。保罗当时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今天搞一些什么耍杂技的，我们有的牧师没有办法，就用这种耍杂技来吸引人来参加布道会啊，对不对啊？然后或者我们先放个电影啊，然后我们或者找些名演员来唱着歌，然后我们来吸引人来听福音。结果然后我们讲福音，我们讲的让大家听着很舒服啊，信了耶稣你就发财了啊，信了耶稣没身份，身份就有了，信了耶稣疾病就得医治了，那你不医治怎么办呢？那你还要不要信耶稣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了很多这些社会福音，我们却没有讲到十字架的核心中去。所以人的信心就建立在沙滩上啊，人的信仰就建立在沙滩上。今天我得了工作我就信主，今天工作没有了就抱怨主啊，上帝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搞的你啊？你整什么呢？你不爱我呀？怎么昨天有工作今天就没了呢？这我们东北人讲了，我就不信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身体很健康，感谢主，很好很好，很健康。突然一生病了，哇，这上帝，这什么上帝？这是，我还不如不信你了。前几天大陆有个人打电话给我，我大陆现在什么事都找我，我告诉你，有一个姐妹养牛，牛死了找我，说我信主两年都没得任何好处，信主那年我就买了牛，第二年就有病，第三年全死光了，这个神也不爱我，这什么神呢？这是，你说你怎么回答的这？那我说我给你买牛去吧，那怎么样？我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信心呢，对神你才没有信的啊，没有信的。所以你要信主是通过这些苦难来认识神，你认识的更清楚。昨天我给一个姐妹打电话，姐妹说怎么看你天天那么喜乐呢？你也不是特别，那意思你也不是特别好，你看你为什么那么喜乐？我说我经历了这些，我发现每一天都是好的，对不对？牛死了感谢主吗？牛死了还不感谢主？要不成牛的奴隶了不是吗？对不对？身体生病感谢主啊，今天神医治了我，我就可以服侍主。神没有医治我，我走了美好无比，我与神同在，我歇了地上一切的劳苦。我记得我在医院里第三年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充满喜乐。我说这地上多遭罪呀、啊！你说这身体得病天天被他扎针，活着就像实验品一样，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孩子也看不见，父母也看不见，上帝接我走了那太好了，美好无比，走就走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要想到这里，我跟你讲，你的生命才会丰盛，你才不会患得患失，上帝才会给你更大的祝福。我们有时候求主的时候哪是求主啊，主就是我们的使唤丫头，你知道吧？我们要什么主不给我们就跟他发脾气啊，然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想法，那是你是主，那哪是耶稣是主啊。我们祷告从来不按照神的想法祷告，我们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祷告。我们先求我们的国我们的义， 我们先求我们需要的一切，然后再是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颠倒了，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你们需要的东西才会加给你们。那意思什么呢？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嘛，你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是要一套理论，不是要一套哲学来认识主，我们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啊，我不传别的，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我们传的其他东西有的也对，你说传的东西对不对啊？上帝给没有祝福啊？我们就说这个 Lakewood 的教会，那他传的对不对？也对，不全面，不全面啊，不是核心的东西，不是核心的东西。那么我们有些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说为主受苦啊，吃苦啊。信主那天，我记得我有一天跟他们一个领袖在一起啊，他住在我家，晚上我说你们受洗什么条件？他说哎呀，我们的受洗要问跟你们不一样。他说你怎么问？我说你愿意承认你是罪人吗？他说是。我说奉主耶稣没有为你受洗。那他说我们问的比你多，你愿意为主受苦吗？你说我想一想，那你先别受洗了，明白吗？我到欧洲去发现很多弟兄姊妹聚会好属灵好爱主啊，哎呀祷告时都流泪，然后一问他还没受洗呢。我说这受洗没受洗怎么就这样了呢？他说信主都十年了没受，为什么？考试不合格。每次要受洗之前长老要考他们，是的，圣经从创世纪考到启示录，答不上就不受洗给你。这个都不对的，这个不对的，只靠知识得救，这是不对的。那我说那七八年像你这在我们教会早够格受洗了，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圣经也没读一遍，也不太明白，可是我们凭着信心就认识耶稣，就愿意认识自己的罪人，愿意把自己生命交给主，就够格了。但是必要的几课你们还是要上一上啊，你们又不上，真的你们传福音传稀里糊涂的，对吧？啊，传的就是哇，你信了主就得好处，那你们将来传的都麻烦了吗？瞎子领瞎子，都水领到沟里去了，最后，所以一定要认识真理，认识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的决心会给我们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有的人说保罗呀是一个不合格的讲演者，保罗讲到特臭啊，保罗长得也不好看，保罗理论也不通，所以保罗就是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很多人会这样认为，对不对？那你看现在这个牧师，你想想讲演多有才华呀，你看到电视里那些牧师，哇，那个荣耀，你知道那讲的，哇，那讲的真的是不得了的。保罗就不如这些牧师，讲的不好，这是第一个误解。其实保罗不是的，你翻开使徒行传，你看保罗那个是非常重视雄辩和修辞的啊。你看保罗的书信写的多么的清楚啊，对旧恩，你看他多么的严谨。而且保罗当时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异教徒把他当作希腊的那个信徒信使之神，叫西米尔。那个信使西米尔是最能言善辩的一个神，所以他把他象征是因为他是带头说话的，保罗是一说话都先说，所以他不是这样的。那毫无疑问，保罗不重视讲演的技巧，保罗不也重视雄辩，保罗重视的是十字架的核心啊。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好方法，我们中秋节请你们来吃饭啊，我们然后平时怎么样聚会，我们都是要传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如果不传这个，我们就失败。所以这次我很感谢主，这次这个四个聚会的我都打了电话，我在纽约的时候给你们打电话，我就非常的感谢主。这四个聚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见证。过去我们有时候吃了喝了玩了闹了聊了，最后什么都没说，对不对？也没讲耶稣基督，也没讲我们的见证啊。不仅有见证，好像座堂还有短讲啊，有福音的短讲，我想更好，这个更好啊。这是第一个特点，我们这个聚会来了好多人啊，我们差不多 VBC 那边来了160-170人，青年牧区来了60-70人。然后这个小静家里边还有静群家里边，他们去了差不多每家也40-50人啊。我们感谢主，而且都有见证啊，甚至静群他们那边那个建学还带他们破冰，每人介绍自己，哇，就有一种建立关系，还有神的话语在里边。我们不再重视技巧，我们重视就是耶稣基督的实际的救恩。大家对保罗这个误解是不对的啊。第二个误解，对保罗说，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经文来推论的话，对于传福音的对象，在不同的文化的特质我们就不要用了，我们就是专讲耶稣基督就得了。可是要不要想到文化的处境化呢？ 我们对中国人怎么讲？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我们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对希腊人，我用希腊人熟悉的方法跟他们讲道，我对中国人当然用中国人熟悉的方法跟他们讲道。福音还有处境化的问题，但是核心还不能丢掉，还不能丢掉。这是两点啊，我们真的是奇妙，所以千万不要说哇，你看这个讲员讲得多么好啊，多么奇妙的讲员呢，这错了。你应该说哇，听了这个讲员讲以后，这多么奇妙的救主啊，多么爱我的耶稣啊。如果一个讲员把大家都带到你的面前，用很多的技巧，没有带到最后听完了没有耶稣基督，那你白听了啊。这个讲员讲的也不对，有一天他到主那里，他又交账了。所以保罗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的意思是说，他所做的和他所教导的都紧紧地抓住十字架，假如最终没有依靠十字架，我们就无法谈清楚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的音乐、基督徒的团契和基督徒的神学，我们就无法。所以一定要十字架为中心。在许多的知识分子运动中，人们非常欣赏这种华丽的辞藻哲学，非常欣赏。那么可是实际上福音核心不是这个东西，福音十字架不是智慧人的事情，十字架不讲哲学，十字架也不讲这个学识。有一个老人呢，送他的儿子去学校念书，孩子回来，老人问他说，你今天学了什么？孩子说，我们学哲学。老人怎么懂哲学？农村老人懂什么哲学？那这老人就糊涂，老人问说，什么叫是哲，什么是哲学呢？哲学什么呀？这个小孩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老人也没有世界观的学问，就更糊涂了。那老人说，究竟你告诉我你学的什么？我花钱让你去念，念了哲学回来我也听不懂。这个小孩很会打比方，小孩说，你不懂吧，我告诉你，他们家正好那个桌子是放了个碗，他说，你看这碗了没有？这个碗啊，这个碗只是个现象而已，这是老师教的。那么哲学就是研究这个碗背后的真实。如果你懂了哲学，你知道这个碗是虚幻的，这个后边的东西是实际的，是吧？老人学会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老人放俩碗在桌子上，一碗空碗给小孩，一碗自己的碗里放了一个面条，一碗面条。他说，今天中午你吃真实的，我吃虚幻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哲学自以为看到了真的，他不在乎现象，但是对于生命的意义同样是属于无知的。哲学永远是在怀疑，哲学永远在打倒假的，但是哲学却没有建立真的，没有建构真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句话，约翰福音这句话超越了这个哲学观念。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就觉得这句话有毛病，用哲学一分析的是有毛病，他怎么能是道路呢？耶稣是一个理论嘛，神学理论嘛，他创建了神学理论嘛，他怎么是道路呢？耶稣讲，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那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凭着信心，没有经过理论分析，我们就明白他是道路，对不对？若不通着他，没人到上帝那里去。他是不是道路？道路。他也是真理，他给我们属天的教导。他也是生命，信他人就有永生。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耶稣也是生命。十字架把人分成两种，十字架救恩的一个核心就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接受的人，一种是拒绝的人。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对十字架没有认识，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十字架不仅是我们对付我们生命的一个利器，也是我们得丰盛的所在，得荣耀的所在。那种十字架歌就是，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对不对？为什么是我们的荣耀呢？十字架是苦难吗？十字架里边有苦难，但十字架可以胜过苦难。十字架是荣耀，十字架的核心就是荣耀。所以不管我们的学问多么大，我们一定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是我们的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一用自己的智慧，神就不工作了，我们用自己的言语就没有能力，不管你讲的多么天花乱坠，可人们不会信主的。 所以圣经说那些信主的人靠什么呢？是圣灵的能力。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为主。你今天你看，你发现你讲了好几年了，他还没信主，可是有一天突然圣灵感动他，哇，他就流了泪水满面，就信了耶稣。我们教会不有实例吗？我们教会有一个马弟兄啊、这个到教会也好多年了，一直都不信主，就有一天他突然圣灵感动他，他就哭着哇哇流泪，就流泪。你看，那就是圣灵的感动。你跟他讲，也不少牧师跟他讲过啊，不管美国牧师、中国牧师都跟他讲过啊，最后他还是没信主。可是有一天，当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一直流泪。可牧师没讲道，他就开始流泪。那天你看奇怪不奇怪？啊，然后牧师一呼召，他就举手。牧师说放下，他也不放下啊，一直到最后信了耶稣。那永刚弟兄坐在那里，我要是见证圣灵的感动。不管你讲得多么好，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他还是不会信主的。一定是圣灵引导的里面，他也看到自己的罪啊，看到自己的那种缺陷，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时候，哇，他就立刻就心灵就被打开。我们今天是我们为什么保罗说我要传十架的耶稣基督啊，是多么重要。保罗知识的耶稣基督并他定十架，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啊，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在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正好去经历十架的工作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啊，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刚强了。所以十字架不仅是我们的教义，十字架也是我们侍奉的标准。十字架的信息主要粉碎了宗教世界强烈的偶像崇拜啊。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必须羞愧的为我们自己转向偶像而认罪悔改。如果不认识十字架道理，我们一定会有偶像的。我们有时信人做的偶像，我们有时信金钱，我们信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学历，这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但十字架让我们在这里边悔改。所以我们知道骄傲啊，是我们不能够认识神的。魔鬼就是骄傲的天使，他过去特别的美丽，他为自己的美丽，他经常赞叹，你看我有多么的美丽，我的美丽超过了上帝，所以他要超过上帝，他甚至跟上帝平等，他跟上帝平等，后来他就堕落啊，堕落了。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魔鬼绝没有想到，他以为他成功了，他把耶稣治死了，他没有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却打碎了他的头。耶稣在十字架上却把人类的罪放在了一起啊，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得救赎啊。魔鬼想都没有想到啊，魔鬼想都没有，他没有想到耶稣一从十字架里的死里复活了啊，战胜了死亡，打碎了他啊，粉碎了他。所以那个时候他整个的魔鬼他完全的失败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得救是因为神的大能。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是因着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后边还有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啊。什么意思呢？说活着基督已经在他的生命里边显大了，他的活着一切都是基督啊。基督，保罗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人们看到保罗就信主啊。那个有一个圣法兰西斯传福音的时候，在路上走一圈就回来了，他的门徒们跟着他说，你出去讲道去了吗？讲道去，你也没说话。可是圣法兰西斯走那一圈就很多人信了耶稣，你知道为什么？他已经活出了基督。圣法兰西斯原来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的父亲非常的有钱，所以他把所有的钱啊全分给穷人，然后他就穿着破衣烂衫的在山里边去，不回来了，带了很多人信耶稣。所以他过去是一个穿着非常荣美的一个公子，现在他穿成这样，然后他非常的喜乐，人们在身上看到了耶稣，你看到没有？所以很多人信了主，所以他就没有开口，人们就信了耶稣基督。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认识十字架救恩。十字架永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十字架永远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愚昧的人，一种是智慧的人啊。那个愚昧的人在世界上看愚昧的，在上帝上看是智慧的；在世界上看到是智慧的，在上帝眼睛看是愚昧的。为什么？因为世界人眼睛看到的智慧，就会带来人的骄傲，那就会带来人的骄傲。可是神的能力永远超过了一切。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所以这首诗歌说，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这是何等牺牲的爱呢？今天我们来认识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但愿我们这首诗歌使我们能更深的来认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
祝福每个举手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